气氛就弄坏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啊，控制听众。告诉各位，我讲到听众啊，跑不掉的，哪一根在哪里啊？就在我的眼睛解释之内，他跑不掉，为什么呢？我要注意他，他就要注意我，明白吗？所以啊，要用你的眼力抓住。很多传道人不会用，很可惜的。眼神注视你的群众，表明怎么样？你对他是关注、关怀，对吧？嗯，因为使听众更加注意讲言所传讲信息，眼神的注视本身会带着一种力量，会带着力量啊、嗯，令人觉得非注意不可。圣经也说啊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这是历代之下十六章第九节。历代下十六章第九节，耶和华眼目遍察全地，那耶和华的眼睛在哪里？谁是个灵呢？这是为了人需要了解上帝话，用人的比喻来解释上帝关心人类。就耶和华眼目遍察全地，神之灵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嘛？何尝还有什么眼目不眼目呢？这句话是为了人能够理解神所说，用人能够了解的话来解释上帝在关心、注意地上的人。耶稣基督也是哦，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五节。圣经说，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，忧愁他们心里刚硬，就对那人说：“伸出手来。”他就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。耶稣怒目周围的人，他都看。那些人呢，因为疑惑不信，你看耶稣怒目看着他们，耶稣的眼神一看的话，厉害。彼得有没有三次不认主？耶稣怎么样？回头眼神一看，哦，彼得出去哭了。嘿，这眼睛有威力吧？哇、哦，这个一看就哭了啊，不得了啊！眼神啊，这眼力，这是讲到很好很重要，很多不会用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你要用你的眼力抓住你的听众。还有第十二个通病。动作无法发挥淋漓尽致，动作无法发挥淋漓尽致。动作有它的功用，动作是无声的言语，动作是表示可大可小、可高可低、可长可短，对吧？这动作本身呢，它有能力，动作本身可以命令，可以指挥去，你看到没有？他这样一指挥的话，表明你行动了。动作本身呢，可以指挥工作，有它的意义。所以讲言呢，如果不能好好用他的动作来发挥他的功用，讲到必定不精彩。如果你把一个人手绑起来让他讲到，你看这很可怜，可怜了啊，很可怜的，不精彩。因为动作有影响力。大动作包括手、脚、头、身体、脸部的表情都包括在内。动作是全人的动作都包括在内。好，有的讲言怎么样？将手老是放在讲台上，有的人呢老是放在口袋里，哦，甚至抓那些铜板，真的。有的人呢老是放在背后。有的人觉得哇，不知所措，我的手好像多余的，不知道放到哪里。那么有的人手好像被绑住一样，不会动，不会用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如果你没有发挥你的动作，你就啊，上帝给你资源，你不想就用了。最成功的动作是什么呢？自然，顺其自然的动作，自然的流露就是美。无论心，无论口，无论四肢，都要有意志性的表达意义。你表达意义要身体手意志性的表达它的意义。第十三个讲道的通病， 不能自始至终活用他的声音。有的讲言声音特小，有的讲言声音特大，有的讲言声音沙哑，有的讲言无力。平坡如止水，平平的，如此的话你没有办法达到预期的果效。声音有低有高，有快有慢，抑扬顿挫，多多变化，才能活用。所以啊，听众才能感到你讲到有新鲜感。要学习来控制你的声音，平时要操练才能发挥功效。至于怎么样操练，你看呢、啊、周连华的讲道法告诉你怎么操练的，我没有时间跟你怎么操练的。好，第十四个通病，对听众产生畏惧感。第十四个通病，对听众产生畏惧感。可能听众里面有大官，有名流，有会长，有会度，有主教，有科学家。哦，我们有科学家在后面了哈。哇，有专家，有校长，有老师。哇，这些大有威望的人在下面。哦，你心里就怕，我这个小孩子今天来就是大人物，就是名人，我怎么办？自卑感是致命伤，自卑感是传道人致命伤。为什么呢？你觉得你的地位、学问、名声都不如他们，而自卑了。不要怕，为什么？你知道的，也许他不知道啊。你是代表神来讲神的道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你不要怕，你是在神面前人人平等，对不对？世人都犯了罪，这些大人物也是罪人，对不对？平等，平等的罪人。所以你不要怕，嗯，所以很多传道人呢产生恐惧感讲道，很可怜的。要立志预备讲章，要立志。我们要怕的是怕谁呀、啊？神。要惧怕的是耶和华神，不要怕人。我们要尊敬人哦，不要怕人，你不要藐视人哦，那不也不对哦，要尊敬人。因为道的本质才能改变人生命的本质，道是传讲的内容跟核心啊，所以千万人呢、啊，我照样去讲，嗯、啊，其实讲道越多人越好讲，越少人越难讲，你们觉得是吧？你们我看到两千人吓死我，嘿，两万人更好，越多人越好讲，对吧？人多好讲道，人少哎呀，零零落落，冷冷清清啊，冷冷清清，机机械械，坦坦。太不好，对吧？所以啊，圣经说，爱你没有惧怕，这是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。爱你没有惧怕，爱就完全就把惧怕除去。嗯，因为啊，惧怕里还有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所以我们是完全的怎么样，在基督的爱中。好，第十五个缺点，以串珠圣经的方法，便以为是已经解经了。什么叫做已经解经？谁有答案？啊？已经解经的定义是什么？不是串珠哦。如果以串珠的方法就以为是已经解经了，这是观念上的错误。已经解经的定义是说，以整本圣经的总原则来解释其他有关的圣经的章节的内容。我再说，以整本圣经的总原则来解释某一章某一节有关的圣经内容。换句话说，任何圣经的任何一章一节都不能违反圣经总原则的解释，清楚了啊？如果以串珠圣经为方，很多人买串珠圣经，对不对？很多串珠圣经，那以串珠圣经的方便或者这种方式来解释圣经，如果是这样，未免太草率，太草率，甚至会养成懒惰，不加思考，甚至会重重叠叠的用同样的经文的内容。比如说四福音里面，你们都说重叠，同样的一件事情 很多时候同样的记载，不同的书，你这里也用，那里用，串来串去，其实这个不是串，不是已经解决。不过把发生事情拉在一起发来，这是一个毛病。第十六个通病，断章取义以偏概全。断章取义以偏概全，为着强调某一点的重要性，就把某一节圣经放大，成为啊天经地义的原则，以一节圣经就盖了所有圣经内容，这不对，不可以。例如我讲个例证，例如圣经在雅各书二章十四节，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信心能救他，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，有没有？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七节，有人就用这段圣经说，哦，我们可以靠行为得救啊，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要有行为才可以，所以我们是靠行为得救。如果这样子解经的话，这是断章取义，而且解错圣经，是危险的。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，但是要不要有行为？要。罗马书讲因信称义，对吧？是讲救恩。雅各书讲信心与行为，行为的义是讲什么？讲生活。所以救恩与生活两面要平衡。我们在这里要了解，不能啊断章取义以偏概全。好，第十七个通病，没有好好的预备奖章，因为可能手中的事太多，忙着开会看望，没有好好的祷告，没有寻求，没有预备，草率的争一下，粗心大意的，反正怎么样呢，就上台了。如果是这样，你就辜负了听众的一片心，也不是忠心的好管家。各位，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，临前四章一到二节，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式的管家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有忠心，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，忠心良善善的管家，忠心按时分粮的管家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第十八个通病，一套陈腔滥调，听众早就听腻了，有没有？一听，有很多人呢不懂哪里学来的，大概老一辈的，陈腔滥调，你一听他的声音，哇，就是跟以前那一套东西传下来，听的人觉得啊，不过教会的这一套，你就是你，不要学别人的陈腔滥调，餐馆怎么样才会有生意啊？要有新鲜的食物，顾客才会来。如果你天天炒冷菜，你所有的顾客跑光了，对不对？讲台也是一样，要有新鲜的供应，人才会来吃属灵的草啊。如果讲台都是一般的老八股，陈腔滥调，油腔滑调，结果怎么样？教会人一定不增加。你去查查中国教会那些人数越来越多的教会，不是凭空的，牧师讲道一定下功夫的，对不对？凭空的不可能。如果是暂时人多，以后人也会跑掉。如果你要维持继续增长，你一定要有好的内容，你知道吗？在海外有的教会是这样，他这个人讲道都是在满满的一千多人，这个讲言到别的教会去了，出国领会了，他的教啪少掉三分之一来听众。为什么？很多人都是为了要听他讲道来的。当然了，这有好有坏，但是从这里就知道，好的讲章、新鲜的内容很重要。耶稣说，这是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十二节，耶稣说， 耶稣说的，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就好像一个家庭，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啊，表明啊，他要有新的东西，不是当拿旧的。你说你有旧业，我有新业，我现在还有新旧业，但是讲到有没有新鲜的那种？好，第十九个通病，没有好好的台风。听众啊，对讲到大把折扣，所以你上台要稳重，讲话要有分量，不要轻飘飘的，给人一种啊好像很稀薄感。台风啊，跟人格有关系，跟生命的流露有关系，你的一言一语、一投足、一举手都有关系的，都会影响。所以上台的时候要有好的台风，要温和而甚至带笑容。为什么？衣服干净整齐，头发梳得整齐，鞋子发亮，刷一刷，要好的印象是成功的一半，好的印象是成功的一半。交男女朋友也是这样的，第一次见面呢印象不好，下次不做朋友，那么一定的嘛。好，第二十个缺点，第二十个缺点，好，客气与客套反而失去能力，客气与客套反而失去能力。如果有人在讲道之前讲很多客气话、客套话，以表示自己谦卑，有的人说今天小弟没有好好的预备啊，才出学前，实在不配，真是献丑了，还请大家多多指教。如果你讲到是这样上台啊，下面听众马上懊恼，为什么你没有预备还敢来讲啊？我那么老远辛辛苦苦要听一篇道，你说还没有预备好，你没预备好还上来啊？你是什么？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到没有，你不要来这些谦虚的话，没用。所以我讲到每一次上台就宣布讲什么题目，单刀直入评论就来了。那你跟你客气吗？哇，抓你的背抠痒，你抓我的背抠痒，大家你捧我，我捧你，没这套东西。你是讲神的道，不是给人家剖剖这个剖背的，你明白吗？剖背你懂吗？给他抓痒啊，捧他一下嘛，对不对？以此恭维没用。你今天要高举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不是来捧人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当然了，我们也不要骄傲。所以啊，你看到没有？没有好好预备啊，你敢站上去啊？你还说你没有好好预备啊？哦，把你的所有的弱点都暴露出来了。哈哈哈哈，所以嘛，我们呢要怎么样呢？花功夫，相反的，你要啊，跟他讲你很重要的，你可以说，今天我要跟各位师讲一个十分重要的题目，是与你的生命有关，与人生的价值观，与永恒有关系，与神的旨意都有关系，切切相关的。你一讲，强调重要性，一开门，他说哇，这个很重要。他今天讲的很重要，是与生命有关的，人生的价值有关的，永恒有关的。哎，他说没有预备好，请你多多指教，对不起，没有时间了。哇，今天忙不过来了，这个那个，叫做自我饶恕啊，没用。所以啊，保罗啊写信给提摩太，提前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，他说什么呢？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。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你要以宣讲、宣读、勉励、教导为念，只等到我来。提摩太年轻啊，保罗说不要小看年轻。我在哪里做榜样？言语讲道要做榜样，言语啊说话要做榜样，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，这是讲到道德嘛，讲到信心对神嘛，信仰、爱心、信心、行为、圣洁各方面，总要怎么样做众信徒的榜样。要做什么宣读、劝勉、教导，都要做好的榜样。所以提摩太怎么样呢？不必客套，你年轻人但下功夫做榜样， 下面人怎么样呢？吼、哦，尊重你哦。传道人呢、啊，老实讲，很多年轻的传道人被神重用，你知道吗？不要小看年轻哦，很多年轻出来讲道啊，神用的，真的，我很年轻就出来侍奉，不是等到老后，嗯，但是神恩待啊，神怜悯的、啊。第二十一个缺点，第二十一个通病，啊、嗯，不必要的动作多余的话，反而会搅扰听众。不必要的动作多余的话，反而搅扰听众。比如说，有的传道人在台上，啊，摸摸鼻子，没事，摸摸鼻子，摸摸鼻子，抓抓耳朵，嗯、啊，那么伸只手啊，去抓铜板，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动作。甚至有的讲员在讲台上用手指头来讲台上写字，写字自己看自己写，写在讲台上，这是无谓的动作。有一个出名讲员就是这样，常常在那里写字，这是缺点，不是优点。你说哇，他属灵啊，灵讲员啊，写字啊，我学他写字没用，不必要的动作都会影响动作。还有口头语也不要改，不要啦啦啦，有没有？这些是多余的，啊，口头的或者口尾的，口头语或者口尾语，这些不必要的去掉。还有，讲话要文雅，不要讲比较粗鲁，啊，不能登大雅之堂啊，这样，啊，粗话不要讲，要讲的合宜。一句合一的话，像金苹果放在云网，对不对？好的，哎、嗯，因为你讲的道是代表你的人格哦，你讲的道是代表神来讲话。圣经说，《以弗所书》第四章二十九节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。叫听见的人得益处，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，多好啊！感谢。我今天是讲传道人讲道的通病啊，有二十一项，当然不止了，要继续讲，都有毛病了啊。这些是给你参考，你这个要对自己，我有没有这个毛病？有，我改；没有，感谢赞美主，对吧？这样子你会啊，越来越进步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以不惊人始不休啊！啊，下回分解啊，我就讲到这里了。好，我就到这里结束这一堂啊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